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阳历的九月份啊，也就是以色列的纪历啊，要进入到七月份的时候。那么进入到七月份呢，就离着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很近了。就是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做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人圣经上帝给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边规定的每年一次一个很最重要的节期啊，叫做赎罪日。今年的赎罪日呢是在10月4号啊，10月4号就是今年的赎罪日。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啊，就是我叫它赎罪日，其实这个翻译的不一定非常的准确，得赎日应该是更加准确的啊，英文叫 Day of Atonement 或者是 Atonement Day， 就是赎回啊，赦罪救赎啊，这个 Atonement 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以色列人的献祭分三大组，咱们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些东西要记在心里边不太容易啊，咱们把它记住它。第一组是赎罪祭啊，赎罪祭，第二组是燔祭啊，第三组是平安祭。好，记得啊，第一组是赎罪祭，第二组是燔祭，第三组是平安祭啊。然后呢，它对应着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啊，对应着以色列的三大节期。第一大节期是赎罪日，对应了哪一个节期？逾越节啊，这个赎罪祭对应着逾越节，所以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那是基督牺牲自我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它是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啊，这是逾越节对应的赎罪祭。燔祭对应的是什么啊？五旬节啊，燔祭对应着五旬节，就表示我们开始完全可以归向基督了。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教会在地上诞生，我们可以因着信完全归向他了。这是第二组大节期。最后一个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对应着什么呢？对应着祝棚节。对应祝棚节。而祝棚节呢，它是一组的节期啊，分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叫做吹角节，10天啊，所以一进入这个七月，犹太历的七月份啊，然后他们的祭司要在整个以色列地吹角啊，呜啊呜就吹了，就大家都开始往这个圣殿里边来移动啊，然后带着献的祭就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圣殿，然后呢10天之后啊，就是7月初10日，那么这一日呢就是赎罪日了。那么这一日要这个大祭司啊，要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为自己为以色列来赎罪。那么这一日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是得赎日啊，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孽，以色列人啊，他们所犯的一些罪孽要在这一天当中要得赎，也就是说罪得赦免，然后把以色列人呢从这个被定罪的地位上把它赎回来，是吧？等会儿我想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啊，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啊，到底这个赎罪日那天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那么今天可能有刚来教会的啊，我们欢迎他们啊。这个可能一开始听的这些东西呢，不一定听得很明白啊，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些概念啊，先慢慢放在里面啊，就了解是怎么回事啊，慢慢了解。那么这些呢，我们说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系统里边，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这不是咱们编的啊。这个神在以色列当中规定的这些律法，也不是基督徒规定的，这是神在犹太人当中规定的。那么犹太人大部分的人是不信耶稣的，是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兑现了这些律法，可是他们还不明白。那么神借着这个微妙的关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证据：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仰、一个宗教啊，是经过了千年的历史启示出来啊。然后呢，这里边分前后两批啊。然后他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可是呢，他们互相又不彼此认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是哪一批人编造的故事。如果是哪一批人编造的故事的话，那不认同他的那一批人肯定是另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哎，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两批人讲的是完全一样的故事啊，这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聊啊。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犹太人的信仰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基督徒的信仰是犹太信仰的完成，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是把犹太人的信仰给兑现了，所以犹太人的信仰还没完，他们在盼望他们的基督，对吧？在盼望他们的基督，所以用希伯来话叫哈马西亚，就是咱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那一个弥赛亚，是吧？但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可是他们中间只有少数的人认出来了，是吧？大多数的人还不认识。那么在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是新旧约来对照一个赎罪日的概念。这个刚才咱们讲了，赎罪日是以色列三大节期最后一个节期的这个重点的核心啊，就是逾越节、这个五旬节，然后就是祝棚节，对吧？那么祝棚节中心这个节期最重要的那一天就是赎罪日。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呢，我把它打到这个屏幕上来看一下比较好啊。好啊，打出来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从22节这里说啊，说按照律法，这个律法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啊，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圣经啊，里边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律法啊。说按照律法呢，凡物差不多都要用血来洁净。下边说的一句话是整个圣经非常重要核心的一句话，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记住这句话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跟这个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有很多基督徒呢是很真诚也很直接啊， 说你是个罪人，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信耶稣你的罪得赦免，你就信耶稣吧。听的人就感觉到一头雾水，我怎么成了罪人了，是吧？我没杀人没放火，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啊？这个，所以咱们尤其是给中国人来讲这个你是罪人的时候，中国人就会非常不理解啊，怎么会是这样。其实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明白的说明这个问题，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为什么人无完人呢？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我们知道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呢？原来是根据我们的良心啊，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完美。那么这个良心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我们起初按照被造的时候啊，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在圣经里边说的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有一个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互相较量，使我们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个叫良心的功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我们良心的时候，我们都不完美了，对吧？那么不完美的那一部分就叫做罪，因为那个良心它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啊，或者我们叫做道德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道德的律法，对吧？你违背了良心就等于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没杀人放火，那是我们降低了很低低低低低低到很低的那个程度，才我们认为那个叫罪，对吧？那是世界上的人的标准。那么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这是根据上帝的标准来说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中国人说人无完人，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那么在创世纪里边，神造了亚当，在伊甸园里边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吃分别个善恶树的日子，也就是说你体验了善恶良心那个善恶不同的那一天，导致什么后果呢？导致什么后果？导致必定死。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也就是说死不是指的肉体的死啊，是指的我们的灵魂与上帝的隔绝。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好像死了，我们与他隔绝了，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罪带来的结果。那么咱们中国人的时候啊，以前有一句话大陆人啊，不知道这个Lisa 姊妹听不听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常常喊一句话叫做血债要用什么，哎，血债要用血来还，是吧？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是吧？所以你杀人的就要偿命，是吧？所以这个赎罪，为什么这个罪要他最后要圣经上说要用血来洁净呢，对吧？因为罪导致了死亡，罪导致了死亡。那么上帝要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从罪恶当中赎回来，这时候就必须用另外一个生命，他为我们付出牺牲，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把我们从死的生命的代价里边把我们赎回来。那么付上代价的那个生命，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牺牲啊。其实牺牲这个字从哪来的，就是从献祭这个动作来的。就是说当我犯了罪了，我没办法，我已经犯了罪了，成了罪人，那我要赎我的罪怎么办呢？我就用一只牛，或者一头牛，或者一头羊啊，让它去牺牲来赎我的罪，对吧？所以中国人这个传统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在天坛还在继续献祭赎罪。但是后来咱们民间啊，已经慢慢不知道献祭是干什么了，是吧？以为我们献祭是贿赂上帝，对吧？上帝喜欢吃牛吗？上帝吃羊吗？我们家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边有没有上供的习惯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他们都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上供啊，在农村的时候，他们在那个院子里边那个磨台上啊，摆上 家里边的牌位啊什么，或者摆上什么土地公公之类的啊，然后前面摆上水果，弄一个猪腿或者猪头，弄一个鸡啊，弄一点这个馒头放在那里啊，还有的还弄点蔬菜，放几双筷子，弄几碗酒放的放的，对吧？其实到了最后都谁吃了？哎，都自己吃了，对吧？这个上帝需要我们做这些事情吗？其实不需要的，对吧？可是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献祭呢？原来上帝让我们在地上用祭物来表示我们的罪需要得赎，我们的罪孽是需要付代价才能把我们从这个被定的地位上要赎回来。但是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了，对吧？那么牛羊的血既然不能赎罪，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叫牛羊拿牛羊来献祭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后来事情的影子，是为要叫我们透过牛羊来献祭，使我们理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罪里边死了，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牺牲来为我们赎罪，我们需要理解这个概念，对吧？所以咱们基督徒什么都能吃，只有一样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东西？就动物的血啊。我们可以吃肉，但是呢必须把血放了，对吧？我们不能吃血豆腐啊，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规定我们不能吃的。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血是给我们用来赎罪的，对吧？动物的血是它的生命，那所以说肉可以吃，但血不可以吃，对吧？因为我们还要在这里领受圣餐，预表着代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们是与他的生命联合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血是不能吃的，血是用来赎罪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啊，为什么要流血才能赎罪呢？就是牺牲生命赎我们这一个在罪里边死的生命，因为犯罪的日子我们就死了，我们要从死里边被得赎，那么就必须有另外的生命为我们去牺牲来赎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就是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的这个原因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问题来搞清楚啊。然后他说这个地上，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圣殿里边啊，在地上的这些物件呢都是用血来洁净了。为什么这些物件也要洁净呢？因为这些物件也是就是这个圣殿里边那些器具啊，那些物件啊，都要抹上血。所以这个赎罪祭的血呢，这个分三方面来用啊。赎罪的血，你要我们把那个羊杀了啊，把血放出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中国字，这个血这个字啊非常有意思的啊，上面一个撇，下边一个器皿的皿字，对吧？那么血我常常说，为什么不是一个人一个红，或者说是三点水人里边的红啊，或者怎么样，它怎么是一个撇儿，一个器皿的皿呢啊？原来血是要拿来放在器皿里边抹撒或者抹在某个地方，它是从这个献祭的这个角度来造的这个字啊，这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血呢是分三个方面的，那么把这个羊的血杀了以后呢，放在一个器皿里边，然后带进到以色列的圣所里边去，然后祭司要蘸着这个血朝着那个幔子弹七次啊。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赎罪祭的血要打开至圣所的路，也就是说赎罪祭的血要使我们与上帝沟通，与上帝和好。那一个幔子，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隔开，预表着人类的罪。所以这七次的血弹上去就表示完全赎罪的意思，然后把这个至圣所，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这条路把它打开，是吧？这是血的第一个用场，是吧？第二个用场呢，他就要把这个血啊拿来以后，假如说我这个桌子它有一个金香坛啊，这个金香坛，金香坛就代表着侍奉， 祭司或者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的侍奉祷告啊，他是直接面对着至圣所里边的神座的。那么这个祭司呢，就要把这个血拿来，在这个金香坛的四个角来涂抹，抹在这个香坛上。所以我说，这个我们进会幕的时候啊，或者进圣殿的时候啊，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很血腥，到哪里看着都是血，是吧？这个那个味道啊，腥的，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叫圣殿，你进去之后肯定里边很光明很神圣，就像咱们来教会哦，这个觉得有一种很虔诚，但是到了圣殿里边绝对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这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咱们说是让所有进到圣殿里边的人产生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假如说你进到这个教会里边来，你看的满地都是血，桌子上都是血，那个上面都是血，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啊？会什么感觉啊？会很恐怖，对吧？对吧？很恶心的，对吧？那么上帝要叫圣殿啊，叫你一进去是这种感觉，为什么？就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罪恶导致的后果，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罪孽导致的后果，是吧？是需要付多大的代价来赎我们的罪的？我们舒舒服服的犯了罪了，享受罪中之乐。可是，爱我们的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地位的时候，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对吧？对，这是两个了，对吧？对着幔子坛，然后器具要抹，因为这些器具要赎罪，也是与罪有关系，所以这些器具也要被洁净。然后最后剩下，因为这个抹了，这个弹了，这很少嘛，只是站着，大部分的人还血还在那里。那么最后这些就要摊，就要倒在这个祭坛的脚那里啊，主要的部分倒在这个会幕的外面啊，就是这个院子里那一个烧祭物的祭坛啊，倒在那个祭坛的脚那里。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赎罪祭的血主要的是留在这个祭坛脚下，这就预表着将来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血都留在十字架的根那里，对吧？然后旧约的时候啊，用羊用牛来进去赎罪的时候，对着那个幔子坛的时候，幔子有没有开啊？没有。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那至圣所的路在旧约的时候尚未显明，没打开，对吧？那条路打不开，为什么？因为牛羊的血。那只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表，代表着将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赎罪牺牲的那个预表，对吧？是我们透过那个来了解，哦，将来神的儿子来了，他是我们的羔羊啊，所以咱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繁体字里边啊，羊盖我叫义啊，羊盖我叫义，所以我们这个义这个字现在一个叉上面一个点了，对吧？原来是羊在我上头，对吧？所以呢，中国字非常看重羊啊，因为羊是为我们赎罪啊，为百姓赎罪就是用羊，对吧？这个所以什么叫吉祥？
明白了
啊，咱们讲了什么叫吉祥。就是有人告诉你一个士一个口叫吉，对吧？然后下边是士字旁加一个羊，也就是说是有人告诉你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那这字有没有意思，对吧？你没有遇见上帝，你的罪不得赦免，你就不吉祥，你没有遇见上帝的羔羊。所以只有大祭司以这个施洗的约翰，他高声喊一句话，看见耶稣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他，是吧？所以牛羊因为它是动物，它不能赎人的罪，对吧？只有神的儿子成了人样，因为亚当的后代都犯罪，所以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赎另外一个人的罪，因为这人本身都有罪，所以必须是个无罪的赎有罪的。那么谁是无罪的呢？只有一位， 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给人做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咱们再强调一次，今年是2022年，公元，公共纪元，对吧？用什么大事件来纪念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呢？原来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从此有了真正的盼望。所以咱们今天讲赎罪日的盼望，是吧？或者得赎日的盼望。所以等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在断气的那一刻，公元33年，那么因为圣经记录说他死的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了地震啊，地大震动啊，发生了地震。那么这一地震呢，因为这个圣殿，当时的圣殿呢，那个建筑物是石头的嘛啊，就根基摇动。那么这根基一摇动以后，因为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呢，它两边是挂在那个圣殿的墙上，所以这个圣殿一动的时候就把它从中间撕开了，是吧？那么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太人啊，他们的祭司是不能看见至圣所，不能看见的，所以这个幔子一撕开以后，他们连圣所也不能进。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殿的门就关了，谁也不敢进去，是吧？然后呢，这个象征着一件事，就是地上的幔子撕开以后，地上的圣殿开始停止使用，一直到今天。所以现在的犹太人还想干什么？建第三圣殿。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留下，在耶路撒冷啊，留下的那一个墙，就是圣殿曾经留下那块墙，叫做哭墙。他们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过去流浪，被逼迫在万国当中飘来飘去，他们很痛苦，来到上帝面前哭。第二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没有了圣殿，因为没有了圣殿，他们就不能献祭。因为律法规定，没有，你不可以在别的地方献祭，只能在圣殿里边献祭，对吧？那么不能献祭，在他们的信仰里边就是罪不得赦免，所以他们就只能说哭哭，上帝啊，我们的圣殿没有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现在悔改了，求你帮我们建好，叫我们再建，把圣殿建起来，我们好赎罪。上帝怎么说？上帝不说话，上帝说，你听听有基督徒怎么说的，是吧？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开了，他们不信，是吧？所以我个人的信仰啊，我相信地上的第三圣殿是不会建的，神不允许他建，建了也不能用，因为不可能两个殿同时用，那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是吧？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他把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打开，这表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血牺牲的生命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我跟出来的姊妹说啊，我说咱们信耶稣干嘛啊？信耶稣认祖归宗，所以我们的祖宗，中国人说这个祖宗的祖，谁是我们的祖宗啊？是吧？我们说炎黄是我们的祖宗吗？这个我们的祖宗说不是。所以你想想，祖字是怎么写的啊？是一个士字旁加一个且，是吧？咱们以前讲过了。所以我们的祖宗在造字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不是猴，如果猴的话，是个猴子的话啊，它一定是加一个犬油旁，对吧？是吧？也不是哪一个人，如果哪一个人的话，它应该是人字旁，对吧？而是士字旁。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而且它这个且，这个后边这个而且的且啊，这个且呢是 表示它是个象形，表示一个碑啊，就是我们要刻碑立传，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真正祖宗是上帝，对吧？然后这是我们的祖吗？后边就是宗，对吧？宗是在家里边一个上帝，对吧？宝盖头下边一个上帝，那表示宗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跟随的意思，表示 follow， 对吧？宗教就是你跟着他来走这个教的道路，对吧？这个叫宗，脚宗竹子旁跟着他走就脚宗，对吧？所以祖宗就是表示他上帝是我们的祖，我们都来跟随他，立刻碑立传，在家里边告诉我们的后代，这个叫我们的祖宗，这个叫任何时候我们要认祖，然后呢因着信他蒙福气，狮子旁加一口甜，叫做归宗，是吧？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整个人生的归正，这个不是什么宗教，这个不是什么修行，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们要回家了，对吧？是信耶稣是真正的我们明白我们人从哪来往哪去，我们怎么样认我们天上的老天爷，认我们这个天上的爸爸，然后我们可以回家了。那么要回家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咱们前几个礼拜啊，我们用这个恩与信这个主题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救恩，基督徒的救恩论，对吧？恩与信这个观念呢，就是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两个条件。那么这个恩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神我们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就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圣经，然后在公元零年的时候来到世上，然后为我们的罪付出一生的代价，他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字，说成了，说成了，成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做成了神拯救人类的那个恩典，那个伟大的恩典。那么在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一件宝贵的信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叫过犯不如恩赐，是吧？过犯不如恩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救赎的恩赐，是上帝免费给我们白白的礼物。那么人类所有的罪孽加在一起，这个叫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所有人类的罪孽加起来不如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更大，因为那是神的儿子以他的生命为我们做成的，我们是被造者，他是造物者，所以他付出的牺牲产生的赎价比我们一切罪孽的总和还要更大。这一点就保证了一件事，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救恩的恩典之外，上帝的救恩不够他用的了，没有这回事。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归到上帝的面前来，他都可以来得救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父上帝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的权柄全部交给了子，是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犯了罪以后，人都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之下了。可是呢，当神爱世人，叫我主耶稣牺牲以后，他的牺牲的赎价因为大过了所有人犯的罪，因此耶稣等于说用他的赎价把地上所有的人都赎到了他那里去了。上帝不再审判了，上帝说 OK， 就好像我们有一包东西，对吧？这一包东西价值多少，那么我付了钱了，比它的价值还要大，因此呢 原来那个拥有这包东西的人就把这包东西就给我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吧？所以呢，我们就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边了，每一个人都叫耶稣基督用他的赎价买来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恩典里头。这是我们第二次得生命的机会，这是我们第二次得生命的机会。而这个生命，第二次得生命，就是在亚当里他第一次生命嘛，因为犯罪他死了嘛，对吧？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被他赎回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了第二次得生命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代价付上了，这个叫恩，每个人都有这个恩典。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如果这个直接这帮人就上了天堂了，那天堂不乱套了，那么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对吧？任何一个罪人都可以随便上天堂，那还得了啊，是吧？所以上天堂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你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认罪，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你不承认有罪，罪不得赦免。然后承认了有罪以后，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有改的心，是吧？你不一定能够完全改过，因为这个改过和改不过那是能力的问题，是吧？愿不愿意改那是态度问题，神要的不是能力问题，神要的是态度问题。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有罪，你想不想改。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想要改的时候，你要承认我靠着我自己我没法完全做到，所以我必须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让他来帮助我，我听他的话顺服他，让他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然后具备这三个条件，认罪悔改，认主耶稣做你的主。具备这三个条件以后，这个叫信，这是我们信的表达。那么本乎恩，就是说基础是耶稣基督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了，已经把我们从罪里边赎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了可以不再死的机会了。如果没有这个，信也没用，对吧？这是恩在这儿了。但第二件事情呢，不是说耶稣把你赎回来了以后你就自动的上天堂，不是，你必须生命要发生一个改变。那么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自己啊，是吧？那怎么办呢？你必须允许他来改变我，这个叫信。信里边就是我们认罪悔改，顺服他，接受他是我的主人，我成了他的仆人，然后让他的能力在我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是我自己原来做不到的，他帮助我做到，这个是神的心意。凡是因着信的，神就悦纳了，是吧？那么这个是上次咱们讲到的关于救恩的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恩典，我们也信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大部分啊都已经信了，那么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叫进入了新约的时代，对吧？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给我们立的约，然后我们就等待着一个事情发生。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三节这里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地上的这个当年以色列人的那个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啊，都是照着天上的圣殿的样式来造的。说必须用这些祭物来洁净，就是牛羊的血啊，包括鸽子啊，斑鸠，献祭的动物的血。但天上的本物，因为地上的这个物件是天上的影像吗？是吧？是按照天上的样子做的啊。咱们地上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对吧？是为要借着一个可见的动作或者可见的一个物件来表达一个不可见的道理，不可见的真理，是吧？所以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事，哦，我们知道天上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这个说天上的这个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那这个更美的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啊，它是指的更好的，或者说是更有效的， 这个好像我的网络有点问题啊，打不开了。看啊，好，打开了啊。这个二十三节，看这个更美的啊。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相对的美还是不是美还是不美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天上的物件在这里啊，更美的2909啊，看的是更有用的、更堪用的、更有力的，是吧？其实这是一个质的区别啊，不是一个量的比较，它更好。其实它呢，才是真正可以有用的。啊，地上的这个是没用的，地上这个你说完全没用，它有用，有用的干嘛呢？它只是一个预表，就像一个支票一样，是吧？那你没有本金，支票没有用，是吧？支票它的作用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支取那个现金，对吧？是吧？所以天上的物件需要用更美的血来洁净。好，在这我们就想了，天上还有罪吗？天上的物件为什么还要需要洁净呢？天上的物件难道不干净吗？天上的物件干不干净？啊？干净。如果干净，为什么还要洁净？如果不干净，怎么会天上不干净？怎么回事？天上干净还是不干净？答案是不干净，对吧？为什么天上不干净？因为人不干净。人不干净怎么影响了天上不干净？因为天上为了解决人的不干净，天上就不干净，明白我说意思吗？那么天上的不干净不是上帝不干净，是那些物件不干净。比方说我们的圣经里边罗列了很多罪，对吧？圣经是干净的吧？但是因为这个罪的这些字写在上面，圣经就不干净。因为圣经里边写了很多，罗列了很多偷盗、奸淫、杀人这些罪都写在圣经里边，是吧？所以圣经里边就充满了罪在这里头，原来是。所以圣经需要洁净，对吧？天上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们就要讨论杀了人怎么办，犯奸淫怎么办啊？所以这杀人奸淫这些事情都在天上开始传说，你嘴巴说出来，你脑子去想到这个问题，你才能解决，对不对？但是你想到一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洁净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天上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天上的物件被我们这些罪所污染，所以需要被洁净。而地上的动物的血怎么能洁净天上的物呢？那必须从天上来的生命才能洁净天上的物。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洁净了地上，同时也洁净了天上。这一个洁净是完全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啊。所以圣经啊，我们感觉到啊，他非常非常的严谨，他非常非常严谨，一点漏洞都没有，使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啊，神的工作是如此之细腻，如此之准确，如此之严谨。哎呀，我就是觉得啊，当我越读圣经的时候，我越五体投地，对吧？然后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啊。然后你再把其他东西拿来看看，那真的叫垃圾一样，是吧？因为你不比较你不知道，当你认真比较你才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因为呢，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殿，不是到了地上的这个殿里边去啊，乃是进到天堂了啊，他回到天家去了，是吧？如今显在上帝的面前，显在神的面前，这不是他多次献上自己的身体，是吧？如果这样的话，他必须要多次受苦了，对吧？这个不是的，而是他一次受苦就永远除掉罪。这个除掉罪叫做解决了罪的问题，是吧？一次就把 罪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下边这话很重要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啊，这个是命定的。弟兄姊妹，这里边我们稍微再强调一下啊，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的那一个死，和这里所说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两个死是不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是指的灵性的死，这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肉体的死，那么灵性的死的死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的犯罪，对吧？啊，是因为人的犯罪导致了灵性的死亡。我们肉体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啊？肉体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大声一点讲。生病了。哦，这个肉体的死亡是因为一个命令，是因为一个命令，这里所以说按照定命就是已经定下来的命令，是吧？是哪一个定下来的命令啊？哪一个命令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查完了经以后都要把它这个查的记在脑子里边，对吧？哪一个命令？哎，伊甸园里边，伊甸园哪一个命令啊？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后，不许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这个不是罪的结果，罪的结果是导致了灵性的死亡，对吧？跟肉体无关。但是神命定了灵性死亡了的人，叫他肉体也要死亡。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恩典呢、啊，我们肉体死亡了，才有可能这个犯罪的身体和得赎的灵魂有一个分开的机会，才有可能从死里复活，穿上新的身体进入到永恒里边去。如果肉体不死，我们就没有这个得救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肉体不死的话，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做不成了，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死，那这个赎罪的这个代价就没法付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肉体的死必须不是罪的结果。为什么？如果肉体的死是罪的结果的话，那耶稣必须犯了罪才能死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耶稣没有犯罪，他的肉体仍然可以死，因为这个死是神命定，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肉体就必须要死了，这个跟罪无关的，对吧？罪导致的死还是活，那是灵性上的，跟肉体无关，肉体是根据那一次的命令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要想永远活着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吃生命树的果子。当然生命树果子什么我们不知道，对吧？土话讲叫长生不老之药，对吧？我们的确有这个东西啊，对吧？可是上帝把它收回去了，对吧？所以人才会衰老，最后走向死亡，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不管是我们人，任何的动物，包括整个世界，都在走向灭亡，都在走向衰老。圣经说天地万物都要像一件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对吧？最后这个世界要完全的结束。那么这里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咱现在明白了，这个死是指肉体的死，是命定的，我们将来灵魂和肉体要分开，肉体重新归回尘土，灵魂要到上那里去干什么呢？被审判。那么咱们一到了中文，这个审判这个字呢，就好像是法官在那里，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对吧？怎么怎么回事，这个叫审判，对吧？但是这里所说的审判不是指的这个，这里所说的审判应该说是判断啊， make a judgment， 就做一个判断。那么人类面对的第一个判断是先来判断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先判断这个。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到的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就是说这个恩典已经把我们都从罪恶里边赎出来了，但是能不能上天堂取决于你里边这些被赎出来这些人愿不愿意改变自己。
只有那一些因着信谦卑愿意改变自己的可以上天堂，那一些不信的拒绝耶稣的，圣经说他第二次死，将来下地狱的时候是他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咱们就讲过了，他一定要有第二次生才会有第二次的死，对吧？第一次的死是因为亚当一开始被造出来他是生的，他是活的，对吧？但是因为罪死了，那是第一次生和第一次死。第二次的死必须有第二次的生啊，一切下地狱的人他也都有机会重生。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付出的救赎的代价已经给了他第二次生的机会了，可是被他拒绝了，对吧？他不信，他不要，宁可下地狱我就不上天堂，怎么着吧，上帝我气死你，对吧？你信耶稣，你耶稣钉子实际上你活该倒霉，谁让钉子架，我又没让你钉十字架，是吧？你说我有罪，我看还你有罪嘞，是吧？你们基督徒好哪里去啊，我没看你好哪里去啊。这样的人上帝对待他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愤怒。圣经说最后神的杯中纯一不杂全是愤怒，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不感恩，是吧？然后我们犯了罪，我们这么受苦，上帝牺牲了自己儿子的生命来给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向他表示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认他是我们的上帝，接受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你居然拒绝，你居然践踏，那还有什么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办法？所以最后下地狱的人，弟兄姊妹，谁把他下在地狱里的啊？是他自己。所以那些人都很勇敢，那些人都是英雄啊，拍着胸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是吧？神已经为我们做到，我们说叫做仁至义尽，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做了，可是人心里边那一份的悖逆，那一份的邪恶，他就是拒绝，他就是不要，你再怎么爱他他活该倒霉，对吧？所以到最后神只有向他们愤怒。所以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神先看看他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他拒绝耶稣拒绝悔改拒绝上帝的恩典的人。没有第二个原因，没有第二个出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上帝给我们普世人类唯一的出路。很多中国人就这样说，我是中国人我不信耶稣，中国人祖先告诉我们的很多事儿，比方说天人合一，有答案吗？在耶稣基督里边是答案。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有什么东西真正是中国人的东西？不多的，对吧？佛教是中国的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吗？他姓马吗？是吧？为什么我们都接受？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用民族、用文化、用传统、用所有的东西，我们就要来拒绝他。这是我们里边的悖逆。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不是犹太人，单单是犹太人上帝，不是单单欧洲人的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把这块土地称为神州，是指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啊。哪一个上帝啊？是佛吗？是马克思吗？他斯克马还马克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认他，这是唯一的正路。接下来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是 公元33年，他为我们牺牲了，担当了多人的罪。刚才我们讲了，恩赐大于过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然后将来还有第二次显现，这第二次显现已经快到了，已经快到了。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到现在已经2022年了，对吧？第二次显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这日子已经很近了。到什么时候呢？以色列复国1948年，这是一个最准确最准确无法推翻的一个基督再来的一个预言。而且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说那个 generation 还没有 pass， 这些东西都要兑现了。那个 generation 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一个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人，对吧？一代人是多长，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总不会再超过1000年，是吧？世界上最长的人活960多岁，对吧？969岁，对吧？我们今天的一代人可能120岁、80岁啊，因为现在以色列复国1948年到现在已经超过70多年了，是吧？还有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已经很近很近了。因此我们现在奉主的命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告诉大家。那么现在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有不太明白的，一定要弄明白。我们已经信主的也要明白，使我们在地上活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那么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咱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别老说错啊，不是第二次再来，是第二次来，他就来过一次，对吧？不是第二次再来，好像有个第一次再来一样，对吧？所以那是个语病啊，就是第二次来或者他再来啊，不能说第二次再来，明白我说的意思？开个玩笑啊，因为这个大家困了啊。好，这个，所以论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他再来的时候，下边说像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来，像等候他的人，我们是等候他的人吗？盼望他来吗？怎么个盼望法？在座的很多人都结婚了，对吧？你有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盼望结婚的日子？如果你没盼望的话，你很有问题，对吧？你看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谁那个到里边去把灯开一下好吧？这个，对，墙上的这一边那些开关啊，打开一下，这现在很黑了。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盼望什么？我们就盼望和他在一块儿，对吧？啊，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和他在一块儿，对吧？只要和他在一块儿。所以咱们中国人是非常懂这个道理的，对吧？中国人在这个血统，我们很看重家庭血统的关系，对吧？所以刚刚过的这个中秋节啊，咱们读了这个苏轼的这首诗啊，就是说何事长向别时圆，对吧？我们说哎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对吧？这个我们对离别心里总是很伤感的，对吧？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大家在一起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那么到了散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你看又要分开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啊，在分离的时候是得不到满足的啊，在一起才是这个啊，这个爱里边可以得满足。所以这个你看我们中国啊，有一个很大的每年一次的大特征叫做春运，有没有啊？一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这个铁路飞机高铁的忙得不得了，是吧？那为啥呢？大家都怀揣着一个愿望要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呢？因为要团圆。为什么要团圆呢？因为家人和家人之间有一份爱是别人所不能取代，对吧？所以我回家是为了让我的爱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要回家。 是吧？这个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回家看看啊？说爹妈不需要你钱，不需要你回来干活，你回来看看就行，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爱你，就这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回天国？为什么信耶稣？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是学校里教给你的吗？不是，我们这都叫天然的，是上帝本能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爱，所以我们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里边也有爱，我们里边也有渴望爱、被爱，还渴望给出爱。这是人生命当中最深层最重要的需要。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没有爱，活在世上的时候，我说人最终的最痛苦是后悔，对吧？活在世上最没意义的事就是你感受不到爱了，也没有人接受你的爱的时候，你捧了一肚子爱不知道给谁，对吧？是人家都冷漠对你的时候，非常痛苦的，对吧？有了爱的互动，人心里边就开始有了生命，有了光明，有了意义，有了快乐，对吧？那么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造天地万物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位天上的父亲，是吧？因着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了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甚至于为我们牺牲了自己，我们才重新明白什么叫做爱。在这个时候，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一定是爱耶稣的。就像一个姑娘爱将要来娶她的丈夫一样，盼着他来接我到他那里去。爱到最深有一个动作，当一个男孩子爱你，你也爱他，爱到最深可能会产生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什么呢？这个动作叫私奔。你们私奔过吗？看来还没爱到那么强啊。哎，为什么要私奔？就是啥都不要了，是吧？家也不要，什么也不要，跟他跑了，是吧？经常那个给听到一看电影上说，带我走吧，是吧？这私奔了，是吧？我们爱耶稣爱到这个情况吗？我告诉你，唯有一个值得你和他私奔的，就叫做耶稣。爱耶稣爱到私奔程度的人会什么呢？就像保罗一样，他疯狂了，对吧？信耶稣信迷了，啥都不要了，那叫对了。因为只有他值得你为了他啥都不要，而且只有他，你爱他以后你啥都有了，就这么简单的事。那么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产生一个态度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态度就是迫热切的等候他，盼望他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唱一首歌，云上太阳啊，虽然小雨洒在脸上，现在是大雨倾盆，对吧？哦，下冰雹了。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所以现在下大雨，云上的太阳还在那里，对吧？地上遇见灾难，啊，上帝还在那里。是吧？雨过了，天晴的时候出现彩虹，我们纪念上帝给我们所立的约。阿们。好，哇，一地的冰哎。啊，这个冰雹蛮大啊，这个现在还没到夏天啊，就开始出现这么大的冰雹啊。 不知道大家的车是不是放在哪里啊？等会儿回去看看是不是车被砸的都是窟窿了啊。好，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个，所以像那些盼望他第二次显现的人，这里说了与罪无关。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千万要记得，不要再认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耶稣面前去受审判，我们过去做的罪孽上帝都给我们翻出来再给我们审判一次，这是错误的概念。 OK， 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说的很清楚，与罪无关，为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罪恶得赎的那一天，我们就是赎罪日，就是我们被从罪恶里边完全赎出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羞辱，为我们被咒诅了，为我们受了苦难。如果神再审判我们的话，再把我们的旧账全翻出来，那等于这个罪审判了两次。弟兄姊妹，我有一个亲戚是专门执行枪决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咱们讲完了这个就结束啊，因为这个下午讲到呢，我没法按照讲章讲，讲那个很快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在睡觉哈，所以我中间穿插些，所以时间必然要拖长一点，请弟兄姊妹原谅啊。我这个亲戚呢，他是执行枪决的。那么他说他在执行枪决的时候呢，最使他难过的不是他打的那一会儿，而是打完了以后怎么处理他的尸体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就是在打之前的时候他是个罪犯，一打完了以后他的尸体就不是罪犯了，因为在打的那一刻他的罪已经结束了，他的刑已经完了，所以你对待他死了之后的身体不能像对待一个罪犯一样，所以要给他的身体和正常人一样的尊重，对吧？这个是法律上的规定，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是吧？你不能说哦，他判了死刑已经执行完了以后你还造践他的身体，把他当作一个罪犯，那是不合法的，对吧？所以罪不能罚两次，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罚了一次了，所以我们既然被赦免了就不能再罚一次，所以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与罪无关的。今天已经没时间再讲这个利未记十六章了，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啊。就是关于赎罪日，赎罪日有两只羊，一只是归于耶和华啊，这个原文里边叫拉耶和瓦啊，这个拉就是这面对他的给他的，或者这个对着他的，就像英文里边的 to 是吧，也就是说那一只是要牺牲的，要被杀的，那是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第二只羊要按守在头上，把它活着放在这个无人之地的，表示我们的罪就被他带走了，看不见了，再也不算了，是吧？罪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啊？还有，因为那个罪还在那，那个羊还在那里，但是神不再看见他了。那个 Azazel 这个字呢，表示完全遮盖，归于看不见的意思，是吧？我们犯过的罪怎么可能没有？不可能没有的，他还在那里啊。但是神不再纪念，已经赎了，已经被罚过了，就不算了，是吧？所以旧约的时候啊，这一切的预表都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因此今天我们的时间的最后，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只要求一件事，让我们信他，让我们信他，在信的里面我们表示我们悔改，认罪表示我们悔改，表示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靠着他，跟随他，把他所给我们的使命，把他的爱，把他的圣洁，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他活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 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我们爱人如己。那么这个爱不是教育来的，不是修炼来的。你没有那个真正的爱在里边的时候，你外边做的是假的，对吧？就好像你里边没有笑，你外边嘿嘿嘿，那是假笑，对吧？假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修行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那只是装饰了外表，你里边的生命没有。但是基督已经把生命给我们了，凡是因信的人，神要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么在这个生命里边，咱们接着讲到提醒大家，我们盼望基督再来，我们爱慕他的再来，我们渴望他的再来。那怎么办呢？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么再过几天，我们就要一个月啊，我们就要搬到那边去了，我们的聚会的环境要发生一个变化。那么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新的气象。我们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为我们的朋友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新的地点，我们要求更多的，邀请更多的我们的亲友来到神的面前，在最后的机会里面，不要让他们失去。我们在最后的日子里面，但愿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不单单是知道他的生命被得救，而且他能够认罪悔改，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愿神祝福大家。